那所以如果当这个事情不是被报道出来，他会不会去报案不知道，后来就算了。但是打不会只有第一次的，殴打这种一定是有习惯性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第一次都不可以发生，一次都不可以容忍。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4点哈，台北股市昨天是上涨了99点，那美股呢？哇，美股又大跌哈，那怎么回事啊？道琼大跌652点，跌了1.86%啊。前天这样讲好了啊，大前天之前是大跌，然后接着涨。然后又跌，上礼拜五大跌，然后礼拜一涨，礼拜二跌啊。道琼昨天大跌652点，跌了1.86%。S&P 500呢跌88点，跌了1.9%。纳斯达克呢跌了1.55%。费城半导体呢跌了1.98%，应该都很重啊。欧股也都跌了啊，德国跌最重，跌了1.18%。英国、法国都跌0.7%、0.8%。台股现在跌3点，只小跌3点啊。我们看今天12月1号，明天12月2号清晨，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冷。明天白天起，大陆冷气团稍微减弱，白天气温稍微回升，但是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早晚还是偏冷，中南部日夜温差大啊。沿海地区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啊。好，我们看今天的温度，北北基14到16度。降雨距离20到50，桃竹苗14到17度，降雨距离10到20，中彰投15到20度，云嘉南15到21度，高屏16到24度，降雨距离都是10，宜兰13到17度，花莲16到20度，台东16到20度，降雨距离20%，外岛12到19度，降雨距离10%，南部还好了，中南部都是20度以上啊，北北基比较低啊，低温14、15、16，大概都是这样哈。降雨距离只有北部高一点，20到50，其他地方就不高啊。东岸降雨距离也不高。台股现在跌9点，5个国家亚洲联合军演落幕，美航舰领军，中共在监视他们的动态，彼此你演习我监视你，我演习你监视我啊。美国跟日本啊等4国的盟友，昨天30号在亚洲水域完成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目的在威责中共海外扩张的野心，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啊，不要扩张啊！路透社报道，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这项联合军事演习，一共动用了35艘军舰，还有数十架军用机，由美国航舰卡尔文森号领军，包括美国跟日本的部队呢，以及加拿大、澳洲跟德国的军舰都参加。远方有一艘中共海军舰艇在监视卡尔文森号的动态啊。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海军中将 Thomas 在简报时表示呢，联合军演试图吓阻若干国家的侵略行动，就中国啦，每次都讲若干国家，那些国家展现了我们也许从未见过的壮盛军力，军演要告诉那些国家不宜轻举妄动。这项为期10天的联合军演可以说是为1年1度的系列演训画下了句点。美国、日本跟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1年多来举行多次的军演。报道指出呢，亚洲海域地区因为台湾而起的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希望借此加强吓阻中共扩张野领土的野心。日本公布的最新年度防卫白皮书则将中共视为主要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先表示中共在台湾周遭军事活动频繁，日本对台湾怀有危机感啊。这是外电啊，就是说老共你向外扩充，我不能让你向外扩充，我就要遏制你啊！我一个国家你可能不怕我，联合起来遏制你，这意思啊。 Omicron 大被称为大魔王啊，大魔王基因定序严重落后，欧盟呢呼吁加快脚步啊。欧盟表示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株 Omicron 已经在10个欧盟国家出现，预计至少42例确诊，呼吁各国加紧脚步进行基因定序，追查病毒的踪迹。路透社说呢，欧洲疾病防治中心呢，叫做 ECDC 啊，它是 CDC 前面加一个 European 啊 ，European 的 CDC 主任呢，安蒙说呢 ，Omicron 变异株呢入侵欧盟国家，目前发现的确诊者呢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年龄都不大，但由于欧盟部分国家没有对确诊样本进行充分基因定序，导致欧盟当局难以追踪病毒在境内的传播状况。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执委会呢发信给欧盟27个成员国的卫生部长，指出部分成员国在基因定序上进度严重落后，他敦促各国加紧接种新冠疫苗，并且紧急提供加强剂，坦言欧盟国家在防疫上面临更长久跟更沉重的压力。依据先前资料指出，包括芬兰、希腊、捷克、斯洛维尼亚、塞浦路斯、立陶宛跟爱尔兰的基因定序工作没有达到充分水准。欧盟药品监管机构表示，如果有必要，3-4个月内就可以核准经过调整以及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疫苗上市，现有的疫苗也将持续使用。 那要打哪一种疫苗啊？现有疫苗持续使用，那能够抵抗 Omicron 的也会出来，那你要打什么？那理论上讲就要打会对抗 Omicron 的，但是能对抗 Omicron 对其他的是不是有效，还是说这个疫苗就全部都杀光光，把其他疫苗都可以的功能都可以有，还是怎么样，没讲清楚。那否则干嘛其他也还存在，这个也又新出来，那什么意思，还是旧的没用完，新的就不用。他们现在就是认为说基因定序落后了，所以说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基因定序没有的话，你病人得病到底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得什么病也不清楚啊。那目前为止看起来呢，确诊是无症状轻症，年龄轻。那如果再有什么好紧张，为什么全世界紧张成这个样子呢？这也很奇怪。南非的例子也说都很年轻嘛，得病的，而且都没什么症状，疲倦一两天就好了。那这样不是很轻？那不跟感冒很像吗？感冒还不会一两天就好呢？那但是为什么大家会紧张成这样？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的吗？或是有什么他们担心的事情吗？哦，很奇怪哈。那好，美国密西根州的牛津镇一所中学爆发枪击事件，3人死亡，8人受伤，行凶的枪手遭到逮捕，是一名年仅15岁的高二学生。这个少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记得吗？啊，那老美因为大家有枪啊，那当然15岁不应该有枪，他爸爸有枪啊，他哥哥有枪，他家人有枪啊，他把枪拿出来啊，一定是这样子啊，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那你想15岁一定那个脾气很难控制嘛，啊，然后一般就打架，他现在就拿枪去杀人啊。密西根州的牛津镇一所中学经传枪击案，一名高二的15岁的学生枪杀了另外3个学生，并且造成8人受伤，已经逮捕他了，然后呢枪也找到了。警长说呢，调查还在，为什么要行凶，动机还在查。事发后有交通工具的学生都被允许离开，也有家长前来接走学生，这个地区的学校暂时关闭以确保安全。警方说凶手是以半自动步枪行凶，超过一个弹夹。警方在接获第一通报案电话后5分钟到现场，凶嫌据报在5分钟内发射了15到20发子弹。警方一共接到100多通报案电话，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凶嫌没有拘捕，当场要求辩护律师。哇，这好像都想好了。警方指出初步了解他应该是独立犯案，3名死者分别是一个16岁男性跟2名14、17岁的女性，同学了。受伤8人中，据报道一名教师跟7名学生已经分送3家医院治疗，6人情况稳定，2人需要手术。真是衰啊，他这种就是你怎么可能会那么多人得罪你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打了，所以有些人一定是衰到跟他根本无冤无仇的。圣诞彗星来了，天亮前朝东方观察，12月初、哦、说是观察伦纳德彗星，伦纳德彗星今年最亮的彗星，最好的机会，所以被称为耶诞彗星。中央大学天文所呢，鹿林天文台昨天凌晨捕捉到这颗彗星，亮度7、还不错了哈。12月12号离地球最近，如果没有光害呢，所以有机会肉眼就可以看到。那最近要看到不是很容易，清晨5点以前透过双筒望远镜朝东方观测可以看到它，但是呢12月10号最近没有光害，如果那天没有光害或者你那地区没有光害，肉眼就可以看到。问题是一般人肉眼也看不太懂啊，看往东方看，一个彗星，一个流星过来了，彗星过来了啊，等等。南韩疫情也很不好，这个确诊也 破了5000例啊，一下确实增加那么多，这也很奇怪，那怎么回事啊？好，那么台股现在上涨了，刚跌，现在涨五点了哈，涨五点哈。联合报头版头是讲这个高嘉瑜的事情哈，不过他们是说台湾有1/5的妇女曾经遭家暴，可是仔细看内容呢，说是精神家暴比肉体家暴多哈，所以精神暴力就很麻烦。你肉体暴力你还可以控告啊、验伤啊等等，精神暴力什么叫精神暴力哈？精神暴力说是多元哦，从语言暴力骂你，或是冷嘲热讽你，到冷漠忽视你，根本不理你哦。那所以他们最高的叫做伴侣曾经疏忽你，或对你冷漠相待哦。另外呢，就伴侣随时要规划知道你，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曾经侮辱你，或让你自己觉得很糟。I like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14点哈，刚刚有说哈，就说这个精神暴力比现在，因为他这样讲哈，精神暴力盛行率17%，肢体暴力8%，就是会动手的8%，但是精神威胁的17%啊，精神勒索啦，什么情绪勒索啦等等哈，这种哎，那以前通常都是夫妻啦。哦，结婚，因为夫妻可能很多时候结婚以后发觉不适合啊，或是在一起久了以后，可能各种毛病都跑出来。你以前比较年轻结婚嘛，哦，比较年轻结婚，那人还是会变嘛，那有人会成长，有人不成长，夫妻俩有的成人不成长，慢慢，这他的差距就比较远了，或等等，反正各种因素了啊。那现在因为结婚比较晚，所以呢，以前可能。结婚以后才会发生性关系，现在是结婚之前可能这种亲密关系就会有，那也就是现比如你以高嘉瑜来看，他没有结婚啊，也就结婚之前就发生这种暴力的行为嘛，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种暴力的行为，现在婚前暴力行为慢慢也比以前增加很多哈，都是一个因为随着社会改变的一个现象了哈，就在我们常常讲说再怎么样都不该动手了，所以我们关切的还是那种一般人关切还是那种所谓身体暴力打了殴打了、哦、那他现在这个他们关切的已经到了不只是殴打，而是情绪、哦、到了情绪、哦、那因为卫福部昨天他有一个叫做卫福部保护司昨天公布了国内第二次大规模的台湾妇女遭亲密关系暴力调查、哦，那这个亲密关系不一定是结婚哦，婚前婚后都一样哈。你肢体暴力可以控告啊等等，但精神暴力就很难了、啊、哦。你要怎么去告他呢？或者要怎么？那我也不解。那你如果说觉得不适合，就分开就是了嘛。哦，你结婚以后分当然比较难了、啊，比较麻烦。如果有小孩更麻烦。结婚以前分，你根本还没结婚，分就分了、啊，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哦。那高嘉瑜这个案子哈、哦，也大家也觉得很。昨天蛮奇怪的了，就是说你高嘉瑜也是台大法律系毕业，也是而且平常看起来古灵精怪，好像点子也蛮多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暴力对待，而是立法委员，而且还做过议员，他也不是说突然之间就这个报得大名就当选立法委员，也不是，他是议员做过，在立委，他说其实蛮扎实的，而且也好像 也在念博士吧，是哪个学校念，那高级知识分子，那怎么会被这样对待呢？哦，那这样对待以后，好像开始他还没有要讲哎，还没有要声张。那后来外面怎么知道的？哦，一种我看那个周刊讲法，一种是他跟亲密的朋友，就比较私密的朋友去抱怨啊，去讲，就朋友讲出来。一种是这样，一种是他的前男友那个小马，姓马的，到那个打他的这个男友的妈妈的灵堂去发那个传单。因为你发传单这事情当然很大嘛，所以才传出来，不知道哦。但是高嘉瑜那天还去参加，他已经被打了以后还参加男友的妈妈的告别式，而且还跟一起穿黑衣服，理论上你如果是外人的话你就穿一般的衣服嘛，哦，然后还跟着男友一起去参加各种仪式，那所以如果当这个事情不是被报道出来，他会不会去报案不知道，后来就算了，但是打不会只有第一次的 殴打这种一定是有习惯性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有第三次，第一次都不可以发生，一次都不可以容忍啊、哦。那所以不知道啊、哦。那高嘉瑜昨天去报警了，然后也晚上被也到检察官那边去做笔录了哈、哦，等等。所以看起来是下定决心要控告了。但那之前到底怎么样啊、哦？他今天要开记者会了哈、哦。那昨天我有邀那个我们制作单位有邀请他说要不要上节目来讲一讲。他就说他还没准备好要怎么讲，他还在想要怎么面对社会，所以谢谢我们邀请他，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说。上礼拜五他上我节目戴口罩，这样就怪怪的。老沈还问他，老沈对他就是讲话都很直白的，因为他做过 老沈的那个省委的那个 小老虎、哦、就是沈富雄以前选举的时候搞了五只小老虎了，帮他助选了，年轻小孩那时候都小朋友嘛，大学高嘉瑜是他的选立委的五只小老虎之一，所以他跟他很熟的哦，很跟他很熟。那他也曾经跟高嘉瑜说讲他前男友了，你觉得他减肥那么年轻那么胖哦，这等等等等这样减肥哦等等，他就是讲话这样。他问高嘉瑜，你戴什么意思啊？你戴口罩你看不起我们啊？你对我们这是一种歧视啊？你要我们没戴你戴了，你是怎么样？怕我们传染你啊？等等，他跟他开玩笑这样。高嘉瑜就是他，好像讲起来是不舒服了，哦，戴个口罩等等，不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搞不好口部那时候都受伤了，脖子有淤青，我没有其他来宾看到，所以脖子有淤青啊，但不好问嘛，哈，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样？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台股现在跌23点哈，跌23点哈。当然就说通常我们谈到这个暴力哈，男女之间暴力，说男的打女的比较多了。可是最近他们说也反过来了啊，也不是最近，这几年我也看到了，那女的打男的哈，也上升了啊、哦。那从过去说10%以下，现在提升到将近20%。哦、所以男女互控的比例增加、哦、互控比例增加，那基本上哈，这个女的打男的，如果说是精神暴力，就刚刚讲的是可能比较多 会有了，就是你不理男的啦、哦、故意冷言冷语啊、哦、然后你没出息啊、哦、人家谁谁谁这个都比你混得好啊等等，这个可能会有。但你都用肢体用暴力用身体暴力、哦、所以也增加了、哦、所以也增加了、哦、但是女人一通常体力是不如男人、哦、她怎么打呢、哦、但好像这几年我看到那个数字是一直增加的、哦、增加是数字增加。当然我也看过那种很凶悍的 女子，那在公共场合羞辱她的这个丈夫啊或者配偶啊等等，那是很难听的，那种很难听的话都能骂得出来啊、哦，也有看到这种，那是很，你就很难了解是到底怎么会搞成这样。有哦，但是说打哦，还是男的打女的比较多了哈、哦，女的打男的还是比较少了哈、哦。那不过高嘉瑜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支持他了，其实不分党派立场了，觉得这是不可以容忍的。尤其这个男的叫什么林什么东西，他这个林秉枢，他不是第一次哎，他没有多久以前啊、哦，好像就是年初吧。他才对他的前女友哈、哦，还说要杀他前女友，跟他杀他的孩子，这怎么这么暴力的哦？还说要杀他们，还说他叫他的前女友辞职，你有什么资格叫他辞职教职？现在找教职不是很容易啊、哦。那要杀他，而且一连串的恐吓哦。那我想也是因为要杀那个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前女友不能忍受，到警察去报案，所以才给他。拘役40天判，但是缓刑2年。为什么缓刑2年？说他去跟法官求情，说他妈妈在加护病房，他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他妈妈，所以呢，法官就大概法外开恩呢，就给他缓刑2年。哦，就是不必立刻去关了。但是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情，照理讲缓刑应该取消了，两年还在2年之内就再犯嘛？哦，这是一个了哈。哦第二个，他对他妈妈听你听起来很孝顺，但是我昨天看有报道又不是这样啊，说他几年以前5年以前打他妈妈，跟他妈妈要钱，他妈不给，他就打他妈妈，而且把门关起来，叫他妈妈举着椅子下跪，这什么、啊、 举着椅子下跪是你罚你妈妈、啊、以前都是儿子被罚 有这样子下跪，哪有叫妈妈下跪的，还举椅子，还把家具都砸了，你这是你这人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的嘛。哦，他妈妈还到警察局去告，后来呢这个法官开庭是他们都没出庭，可是警察拿出很多证据，怎么砸坏这个家具啊等等这些证据，所以这个有给他这个不准靠近他妈妈100公尺的命令。哦，所以他已经是前科累累的。哦，那当然我昨天也在问说，那高嘉宇身为立委交了这么一个男友，都不去查一下底细吗？那沈富雄说，哎，你这个不懂爱情，爱的就不会去查了，不会查以前。还是你是不是十几岁小男生小女生谈恋爱都三四十岁了，都地位这么高了，对不对？当了立委国会议员那是很崇高的地位，我们台湾一共才113个国会议员，你以为很容易？我们因为有时候就骂这些立委啦，讲好像觉得当个立委真的不容易，113，我跟你算我们只有113个立委，那区域选出来就更少了，对不对？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在班上要考第一名多么困难啊，不管在哪里啦，到第一名，你说建中北女第一名很困难，就算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考第一名也不容易啊，一般40个人你还起码，或者30个你起码干掉赢过29或39个人啊，哪那么容易啊，你一般第一名的，你全校第一名的加起来也比立委数目多啊，哦，是不容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啦。哦，那连就说是怎样，是一遇到这样事情就昏了是吧，就遇到爱情就真的没有理智了，然后接着就不能自拔了。我很难想象，我真的很难想象，也许我比较理智，就是说你总是还有点理智，总还有点理性嘛。那这个你这个男生平常表现怎样，有没有暴力的倾向，应该是会知道的，不可能都不知道。哦，那就爱到这个地步这些都不顾了，就算被打成这样子也不想报案，他还会再打，他不是只有一次啊，哦，他一定会，这种是习惯性的，而且当你也不反抗也就认了，他可能就更变本加厉啊，他觉得我这样打你都没有反应，对不对？你怎样你不在乎，对不对？我再打，哦，会变成这样。那另外就是政大了，哦，政大，哦，我一直在强调，哦，对这样的学生能够置之不理吗？因为他在政大念博士班了，啊，念什么中西哲学思想，照理讲一个念哲学人应该更对人生有更多的体会啊！哲学不是在研究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吗？难道活着的意义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女友是施暴吗？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哦，而且他不是看起来不是只有高教育，之前还威胁前女友还被判刑啊，之前还保护令还不准叫他不准靠近他妈妈，那政大能够培养这样的学生吗？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去培养这样的学生吗？政大到现在为止还没听到政大讲话，人家政大是怎样，郭校长啊，你是都没看到啊，还是怎样？怎么会这样子呢？对这样的学生，我记得台大那时候不是有学生虐猫吗？有没有把那个猫虐待，都被开除了，我已经一下子开除了。那政大这样的学生不要开除吗？都不要开这个会议来检，把这过去的他的资料拿出来，他的行为跟学校都没关系吗？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哈。那这个打高嘉宇这个林炳书呢，因为有事被这个，因为高嘉宇去报案了哈，昨天地检署也开庭，那昨天这个晚上被拘提了哈，晚上被拘提，但因为他不越监，可能拒绝越监侦讯，所以昨天深夜没有讯问他。板桥分局呢，是新北市的，昨天晚上11点多拿搜索票，哦，他很奇怪，这人怎么住在旅馆呢？哦，住在那个富都旅馆，哦，这个很奇怪，住旅馆不少钱呢，哦，这就是说长期是住在旅馆里的，就都很怪了，哦，他原来又说他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后代，林家花园赶快出来说我们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后代，哦，拿他们的族谱，林家花园 很有意思，很快就说不是，然后他又说国安会他是顾立雄的幕僚，哦，然后国安局里面说不是哦，等等，那是怎样到处抓摇撞骗还是怎样，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这个警察到旅馆就把他拘提，哦，他要求不要戴手铐，哦，然后 这个饭店说是长期住客，租金每个月5万、租金5万。他现在正大念博士、那他到底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为了跟妈妈要钱，把妈妈这个罚妈妈跪、把家具都砸了，那这什么、这到底他就是很怪了，就是你都觉得这个人是很怪的、那而且说今天我刚刚看这个苹果的电子网络报，他是说去具体他的时候，房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所以有一个新女友，一个年轻女子、说他另外新交的女友、板桥警方不证实、说同意由地检署来说明、等等、记者也问他是不是打你妈妈、他说他没有、但是这都是有他们一搜就知道了，现在这个刑事记录、都会有的了、所以检察官认为他涉嫌伤害，打人伤害，妨碍秘密，就是看人家的手机秘密、私刑拘禁，强制罪，所以呢嫌疑重大，而且呢因为你住在旅馆有逃亡的可能，所以呢就把他上考具体、同时搜索他的房间跟他板桥的家里、家里睡不睡你说，因为所谓那个他为什么这个拘体他，就认为他有逃亡的可能。什么叫有逃亡可能？就居无定所，就我们的法律一个你没有，你住旅馆不是个定所、这个就是也会变成这个你会被要羁押的理由之一了、你居住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是不允许的、为什么我一直讲说政大要一定要处置、我想我们听众大概有不少政大的老师、政大的学生、政大老师很多、要跟你们校长反映，郭校长反映、一个人、越坏的人教育做得越高，将来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越大。这我父亲从小就跟我讲说，你读书好不好我不在意，你做人一定要好好做，否则呢你做人如果不好做，你书读得越多，对这个社会对国家的危害越大。这是他从小就讲，我想也是对的。假如说一个人没读什么书，学问没有多好，就算坏那有限嘛。假如他哇这个书读了很多然后这个坏，那就危害可能更大，跟他的职务啊做的工作都有关系。那今天你读了博士能做什么呢？大概最多的人是去教书嘛，教书啊。那这么个坏蛋如果他去教书，那女学生惨了，我若是家长我还不要给他教了。尤其女学生看到老师他长得还蛮帅的、一定很仰慕啊，基本上是不对等的，不公平的。老师很容易就这女学生很容易搞不好就跟男老师发生是喜欢仰慕这个男老师，那一般情况也就算了，那他这个又是拍人家照片，又强制，又会妨碍自由，又会殴打，你怎么可以去当老师呢？还要打妈妈，还对妈妈施暴，这怎么连这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还做老师吗？你正在要培养这样的学生，然后将来给他博士，他可以到大学去从这个助理教授开始做，可以这样子吗？政大都不，从这事情发生两天到现在为止没听到政大讲话，很奇怪啊，这点我不太解啊。当然政大不是师大了，师大专门培人师，培育人师，但是基本上念博士他基本上就要做研究教书，这是他主要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政大对这件事情，而且他过去劣迹斑斑可考嘛，光打妈妈，光对妈妈施暴这一项就是不可容忍嘛，怎么可以容忍呢？所以我是觉得政大对这件事情要有个态度出来，否则的话政大一定会受到批评的，对政大的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的听众一定有不少政大的老师，我知道有不少政大老师要跟学校反映这个事情，不能就这样装没事，这个跟学术自由是无关的，这跟言论自由也是无关的、这跟校誉有关的，跟你将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对整个社会有多少危害其实有关的。休息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刚刚讲到政大，昨天呢这个有记者去问政大了，说你这个学生干这个事情你政大都 不干嘛吗？政大说校规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学校不能介入。什么鬼话，政大你这个回答这个太官僚了吧，太官僚了吧。那今天上午又在问，那他的系主任一整天都不愿意出面回应。那么系主任是什么系啊？他是念的叫做专攻政治哲学及中国研究，这是什么？ 这个也看不还是政治系了，说是还是政治系了，那个政大学政治系哈。然后今天校方说了，会按照程序由系所提出奖惩委员会依相关办法审议哈，还是在推了哈。那所以那个媒体的标题叫“校方抄瞎回应，校外暴力是个人行为，无法管”。我建议我们的听众打电话到政大去，打电话到政大，我觉得这个事很严重，政大这样是不对的，打给他的校长，打到校长室，他的校长叫郭明正，法律系的教授，法律系教授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吗？打到找校长，当然你也可以打到政治系，找政治系主任，我不知道政治系人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校长叫郭明正，直接大家现在打电话到政大校长室，叫学校一定要处分这个学生，一定要开除，不是记个大过就了事了。这样的学生能够打他妈妈，能够被法院判，人家那个 家暴令都是男的打女的，判这个男的不能够离那个女的多少公尺，现在是判儿子不能离妈妈100公尺之内，光这就够了，这是什么个人啊？你能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呢还要威胁要杀前女友，这个跟他儿子然后说你们的什么我可以威胁到你啊，你不相信你给我看看好了等等讲一堆，然后现在又把高教育打成这样，这样的人你还给他在那边继续念书，你是搞什么鬼啊？你正在干什么所以呢我建议我们的听众去反映跟校长讲说要处分要处理这个事情，不能就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你给校长施压，校长就会系主任施压一天不处理，我们就不断的，我会一直跟大家讲，政大不处理，我们就一直向学校去建议，我们跟建议总可以吧？建议政大，尤其政大的校友尤其政大的学生，政大的学生家长更应该对学校提出建议来其他学校也可以啦，不一定是政大，这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影响很大真的就是说，这个高嘉瑜我怎么认识他当时丁廷宇是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就跟我讲他说有几个议员不错，你这个少康战情室应该请他们上电视，让他们能够出头，因为那个时候很少议员很少能够上电视的，立委都上不完了，还是等到议员嘛。我就说你推荐几个嘛，他民进党就推荐了高嘉瑜，他说这个高嘉瑜不错，台大法律系毕业，脑筋清楚，年轻政党色彩没有那么重，所以我后来请高嘉瑜上电视，慢慢他有名了所以开始谁知道高嘉瑜啊？那所以我对他发生的事情还是觉得真的蛮同情的了老沈昨天跟我讲说就不干了，就是这样嘛，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本来12号我们是请他上少康战情室，他11号被打嘛，他不能来，他就传给我们的制作单位，就说他摔倒了，他因为生病身体不舒服所以摔倒，还寄了一张相片来，他腿上的淤伤很严重，老沈昨天看了说，最起码两次，而不是一次受伤，整个都是红肿量就是被一定是被打在地上拖啊等等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那么这而且这个不是只有高嘉瑜，我讲不是只有他嘛，前女友我们不知道是谁了他妈妈等等等等多少人会受害？你想想看移工今天联合报登个新闻就是移工说他们去感见大潭电厂，就是那个早教那个400移工被批特权。虽然移工都不能进来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家庭移工现在已经减少了37000多人，因为疫情在开始是禁止移工进来，后来可以了，但是也是比较严的，数目有限制等等等等等等你这边不准，然后大潭你为了赶快这个，他的可恶就是说他怕公投输，就是所以加紧去，照理讲你要公投你应该停一下嘛，看公投结果嘛，对不对？如果公投说不能够盖，那你不是就浪费公帑吗？他就加紧赶工他又怕说做不了，所以呢大量的把移工放进来做你不觉得这很可恶吗？你不觉得这个很真的很偷吃布很小人布了所以民进党每天讲说那个公投多重要，台湾未来的前途，台湾的前途要有2300人决定，讲的把公投讲的多么神圣至高无上道德，你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中国通通不能干涉，我要自己决定，好像这个公投很重要然后到这个时候你就想办法在公投决定之前赶快先施工先完工，该做都做了保护什么我都破坏，该破坏都破坏了， 之前我有讲，我之前没有讲，我说在加紧施工，人家跟我反映在加紧在 加工，今天出来是居然能核准400个这个移工进来，哦，你不觉得这个很恶劣吗？哦，就是这样干的，哦。那刚刚谈到政大了，最近几个大学，哦，传出这个作弊，到底怎么回事？哦，这个当然我也不敢讲说我们的学生都不作弊，但是呢，而且还中间还有台大的，如果把作弊当成家常便饭，哦，那你学校老师总要管管吧，你能够这样作弊吗？能够这样集体作弊吗？那是搞什么鬼呢？那是听说现在很多老师也不敢去抓学生，也不敢处分学生，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哦，因为现在老师还要给学生评鉴嘛，所以老师也不太敢得罪学生，而且现在都是选举啊，校长也是教授选的，对不对？所以呢，校长也不敢得罪老师，那老师不敢得罪学生，所以现在就不，那是怎样？作弊也不也都没办法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而且事情要讲清楚啊，你不能纵容啊，就是考试，哎，你作弊别人不作弊，对别人就是不公平嘛。他读书读了半天，你不读，然后你作弊，搞不好考得比他还好，因为你作弊嘛，那你就是这是不公平嘛。他基本上这都要讲究一个公平了，哦，所以老师为什么监考要严，要够严格，道理在这个地方，他不可以，而且事情就要讲清楚，告诉他们你们作弊我一定严抓，抓到一定不及格，不要给我铤而走险，事先就应该在讲，不是考试之前讲，哦，学期开始就要讲说，我告诉你考试我是会抓作弊的，你给我好好念书，哦，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好吧，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谢谢你的收听，再见。